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八节看起。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不然就是做义的奴仆，要不然就是做罪的奴仆。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说法，我说没有选择，就是我们一定做奴隶，要不然就是义的奴隶，要不然就是罪的奴隶。而如果做罪的奴隶，不仅苦，暂时有罪中之乐，最后是死亡，罪的工价是死，有付钱给这个奴隶的，但付的钱就是死亡。这个死亡不只是肉体死亡，永远的刑罚，还有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种种痛苦和羞辱。做义的奴仆呢，或做义的奴隶，那么就是成为自由。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讲，我们做主的仆人，做主的奴隶，因而是自由的。这有点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只是脱离法老的辖制，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要服侍上帝。如果说的再直接一点，要从服侍法老换成服侍上帝。也就是我们人不会是一个谁都不能管的，我既不服侍上帝也不服侍魔鬼，我既不服侍罪也不服侍义。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常常说，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人，我就服侍我自己。那么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服侍我们自己而已，如果我们服侍自己，总之如果我们不是服侍上帝，不是做上帝的仆人，不是做上帝的奴隶，我们就一定还是真奴隶。我们如果做上帝的奴隶，我们就是自由的人，我们就是他妻子，就是儿女，就是他朋友，就是自由的人。当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得到释放，好像以色列人从埃及得释放以后，我们是做义的奴隶，我们是心被恩感做义的奴隶。我们做义的奴隶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做义的奴隶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者复活，我们做义的奴隶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污秽和痛苦被释放被洗干净了，使我们就在恩典下主动积极的把自己献上做义的奴隶，而且希望是欢喜快乐的。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再一次，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不是像一个奴隶，然后被换到从一个主人换到另外一个主人那样，是不是自己愿意的，就是我们被有力量的强有力的势力让我们不断的好像从这一家换到那一家换到那一家。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献给谁，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当然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是我就用你们肉体上最知道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做奴隶，但是你要把自己献给义做奴隶。怎么可能呢？被上帝的爱感动，被圣灵光照，因为有信心，因为主的拯救。我们以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老我，我们肢体，这可能包括特别讲细一点，就是你的全身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眼睛鼻子手等等，都是给罪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做奴隶。你听他的，你甚至享受他的，你享受最终之乐，到最后是不法，到最后是死亡。现在呢，也就是你蒙恩以后，你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复活了。 那么你被这么大的爱感动，你被这么奇妙的救恩买回，你就应该将自己献啊！这就从我们人来看，是你自己决定，你不是被强迫如此的。你献给义作奴仆，结果呢，就是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就是得到永生。所以成圣、称义、得永生，其实都是以一个救恩底下的不同的描述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不同的层次，但是都是从主恩典而来的美好，绝对的美好。第二十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隶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这话讲的也不大叫我们喜欢听。你做罪的奴隶，你就可以说就犯罪嘛。你现在做罪的奴隶，义没有办法约束你。我们不大喜欢，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喜欢约束这两个字。我们既不喜欢被义约束，也不喜欢被罪约束。我们再一次，我们喜欢自由自在。可是自由自在如果不被义，不被神，不被神的律法来约束，这也要很小心听，因为我们如果在律法之下，常常也是在罪恶之下。那么我们如果被不能被义约束的话，我们就是奴隶。就以前我们想要被义约束，我们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也常常想，有的时候有些诗歌不太妥的字眼，也是我们可以任意的大喊大唱啊，这些这个不是很好的字眼。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放纵，不任性，我们要被律法、被上帝约束，被义来约束。以前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主人，我们从那个主人手下被释放了，我们就又是献这个字，积极的、欢喜的、快乐的、主动的，在恩典之下，我们愿意献给义，我们愿意义来引导我们。21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就我们现今看为羞耻，因为我们现在重生得救了，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在想到以前犯罪的情形，就觉得是羞耻的。这一点可能再一次又想到在伊甸园里的事，吃那个果子是很大的引诱，吃的时候好吃，没吃的时候好看，吃了以后让人像神，有智慧，哇，都很好。可是结局不管有多少的好，结局因为是上帝已经警告过的，就是死，就是羞耻，赤身露体以为羞耻。那么这个羞耻可能是死的精神的层面，肉体的不动和痛苦是物质的层面。总之，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也就是在以前了，整个所有的生活就是羞耻，就是死亡，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好，我们脱离了罪恶，因为主的恩典，因为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的代赎，我们脱离了耶稣奇妙的作为，好像埃及长子的死叫以色列人从埃及得到释放，我们因着耶稣的死，因为上帝长子的死，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们就做义的奴仆。这里讲做神的奴仆，这里是把那个没有用那个献上，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常被主的恩典感动，以至于我们常常愿意把自己献上，有挣扎，常常有挣扎，但是我们的挣扎希望是越来越顺服上帝的，那就有成圣的果子。成圣的果子也好，结局就是永生也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好，基督的荣形在我们身上彰显也好，也都是讲类似的事，就是我们因着信心，因着恩典，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事实上我们甚至可能说有一个不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过程中都越来越没有羞耻。 如果我们信靠神，如果我们跟基督相连，那个犯罪的时候不是结果是痛苦的死，在犯罪的过程里面，人也是多多少少有羞耻有痛苦的，不过最后到审判的时候那个结局就非常明显。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奴隶是有工钱的，不给你不想要都不行，那个工钱就是结果，就是必然的结果是死亡，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能够有永生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如何化成永生，就是我们信靠耶稣，跟耶稣基督相连。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看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好，他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可能这跟明白罗马的法律、明白犹太人的法律有关，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即使我们完全不懂罗马法，那个时候的罗马法，我们对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也很陌生，我们因着神写在我们心中律法的功用，我们平常是大概也知道，只是他特别讲明白律法的就更知道这一点，要用这一点来说明，重复说前面在第六章讲的，我们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因着基督的恩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先讲一下，就是借着死亡，很讽刺，很奇怪哈，我们借着死亡反而能够得胜，死了还有什么得胜呢？我们借着死能够得胜。好，他怎么说呢？他用律法来讲，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律法管人活着的时候，这个死人法律管不了，死人也不能犯法，这好像是很多余的事哈。不过这保罗讲这不是多余的，我们再想想这节经文，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谁活着？当然是人嘛。不过他也有一个提醒，看起来他也在说，律法管人不只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律法管人也在律法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下面讲夫妻的关系，丈夫管我们是丈夫活着就是管我们，死了他就不能管我们了。丈夫管我们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死了丈夫就不能管我们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当然是在讲人活着的时候，不过跟律法的生死也有一些关系啊。你看他下面讲的，各位，这个例子哈，就是律法管人，法律管人，一定是人活的时候，几乎不需要讲，我们就知道。可是因为这个跟成圣的生活很有关系，而我们常常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用一个在圣灵感动下很奇妙的比喻。我希望我能够讲清楚，实在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东西都相当复杂啊。第二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丈夫就是律法哦，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了。保罗在这里讲都非常的简洁，律法管我们，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好像丈夫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丈夫管。好，他下面讲了，丈夫若死了，所以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应该是指着律法活着的时候，律法死了就好像丈夫死了，那个妻子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也就是不可奸淫这个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也是很简洁的讲法，并不是丈夫死了自动可以跟别的男人睡觉，而是当然经过 再婚的这个手续，但是这些就不去讲他了，他只是在讲到说丈夫活着他不能归于别人，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他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这个讲的似乎很清楚啊，一个妻子要得自由，要不被她的丈夫约束，就是丈夫得死。我们所以所有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不被律法管，律法得死。可是他下面讲的不是律法死，律法不会死的，律法是上帝永恒美善的旨意，永远不会死，只会成全啊，这是微妙的地方。丈夫不会死的，律法不会死，那谁死呢？就两个人嘛，夫妻要自由，一个就是丈夫死，一个就是妻子死，也就是要丈夫的律法管不到妻子，就是丈夫或死或妻子或死，死了任何一个死了都管不到妻子了。哎，但是却不是丈夫死，因为上帝的律法不会死。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我的弟兄们，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意思说我在跟弟兄姐妹讲，不过姐妹就省略了，因为弟兄也是基督的妻子。你们在律法上也死了，也死了，使你们不再被这个东西约束而归于另外一个人。这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本来在罪恶之下，我们是罪的奴仆，罪的奴隶，我们现在因着耶稣，我们离开了罪，脱离了罪，我们归于基督了。啊，这个原则上是这样，细节就是我们就如果想不通没有关系，原则上你知道我们因着主的恩典，从律法这个从罪和律法这个可怕的主人归到恩典和基督这个可爱的主人啊，这个我们也懂了，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可能应该这样说比较熟悉一点。我的弟兄们，第四节，这样说来，你们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你们是借着基督的恩典，你们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在律法上也是死了。他为什么讲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跟第六章前面讲的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没有基督的身体死了，如果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有肉身，他的肉身替我们受苦，他的肉身替我们死，我们不会跟他同死然后同复活。因为基督死了，我们跟他一起也死了，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向着律法也死了。各位对不起，实在是保罗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我们常常很头痛的。罪是最坏的东西，律法是最好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几乎好像是等号。你看我们刚刚在第六章讲的，以前在第六章讲的，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向着罪死了，现在第七章讲，我们好像从律法中得了释放，我们向着律法是死了。律法最好的神的旨意跟最坏的罪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啊，这我希望我们等一下或者以后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简单的说，律法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在第七章他有讲，律法会挑起我们看起来很合理合情甚至很近前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要遵守律法，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可以非常不好，就是继续下去的话，当律法颁布的时候，我们想我要遵守律法，下一步就这一步已经是了，我来判断 我要不要遵守？我来判断上帝的律法，我要不要遵守？我能不能遵守？我该不该遵守？这样自己就做主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喜欢的就不要遵守。律法很好，律法会引起我们自主的想法，自主的想法就是私欲了，那最后就会很坏。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那整个世界都会崩溃的。好，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有身体为我们死了，我们跟他同死，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跟基督一起死了。这样呢，死了干嘛呢？就是我们死了，律法就管不着我们了。但谁来管我们呢？是我们归谁呢？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信他，一起跟他死里复活。我们不再是一棵枯树，不是一棵烂树，结的是坏果子，可怕的果子，我们变成一棵美好的树，我们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给神。这也是前面讲的，将身体献上，把献给义做奴仆，献给神做妻子。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